这一段圣经文呢，它记载的时间上是这样，就是当耶稣在最后的十天要进到耶路撒冷为我们成全救赎，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呢，耶稣就骑驴进城啊，就终止主日之后呢，耶稣基督呢也有一棵无花果树，耶稣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结果那棵无花果树枯干了。然后呢，耶稣呢，就洁净圣殿。然后呢，耶稣呢，就法利赛人就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来洁净圣殿做这些事？”那么耶稣就回答他们。如果你想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可以看第十一章。然后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耶稣就接着用一个比喻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这种心态是怎么样。然后呢，到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的时候，他们就派了几个人呢，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就来刁难耶稣。那耶稣也回答他们了。然后呢，这个文士呢，他就来问到耶稣这样一件事情：什么是诫命里面最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了，就是耶稣对待每一个人，耶稣都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是正直的。耶稣对待每一个人，他的目的都是要这个人能够信服福音，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连这个文士，耶稣对他的心也是这样的心。但是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不同，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耶稣对待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的，而耶稣对待这个文士跟耶稣对待我呢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这个文士来的时候，耶稣就用一个方法来对待他。那么耶稣呢最后的讲的这一句话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么这句话呢是一句夸奖他的话，也是鼓励他的话，也是叫他怎么样，叫他引起很大震撼的话，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进了天国没有？进了神的国没有？还没有。所以耶稣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他能够警醒，让他有震撼。耶稣就希望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让这个文士会发抖啊，哎呦，我在门口了，结果什么，还没有进去。但是呢很可惜啊，没下文了，到这边就停住了啊，就停住了，这个文士大概就退去了。从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什么事情。那么从这里呢，耶稣讲的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进入神的国呢，的确，第一呢，进入神的国呢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你进了神的国没有？耶稣基督可以告诉你你进了神的国没有。然后呢你自己也知道，不是含含糊糊的，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啊，不像我们呢去旅行了，如果你去了黄石公园的话，黄石公园呢很大，差不多有四个州的范围的面积，那个面积很大很大，有四个州啊，这么大的面积。所以你开车到这个附近以后，你要注意看那个路牌，如果你不看那个路牌啊，随便一条路，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公路也好，就是很小的小路也好，如果你不看那个路牌的话，你真的就进到黄石公园了。而且你进去以后两天三天了，你都不知道是黄石公园，一直到什么时候你知道你已经进到黄石公园了啊？你什么时候知道？到一个关口，那个关口干什么？你们没有去过吗？到了关口干什么？要收钱了。哇，我已经进到黄石公园了，退不出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要交钱，你就知道我去了黄石公园。所以有的人呢，他知道要进黄石公园的时候，他可以买什么？买一张年票。你买了这张年票以后，你就有资格到美国所有的国家公园，这一年你都不用付费的啊，所以你就随便开吧，你闯进去了，这个怕谁来看，那就随便进去，没有关系的，买一张票。可以坐四个人啊，所以这就放心了。所以进入神的国呢是一件很清楚的事，不是说进去了都不知道啊。那么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就有这样的经文提醒我们，好像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节讲，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成了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神的连续啊。那么在同样的一段话，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怎么讲呢？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清净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进了神的国没有？这是一件很清楚的事，必然有这个从前和如今，必然有这个从前和现在这样一件事。那么从耶稣回答鼓励这个法利文士的这句话呢，也提醒我们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的外面的确有的人呢离开神的国很远，有的人呢离开神的国很近。就好像这个文士他已经怎么样，已经呢在这个神国的门槛了，就在门口了，但是有很多人的确是离开神的国很远很远的。好像什么人呢？好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也是保罗到雅典去传道的时候，就看见雅典那个地方啊，满城都是偶像，但是他们对这个神呢，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也承认，我们敬拜的神呢，所有的神都敬拜了，但是还有一位未世之神，我们没有敬拜。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对雅典人的描写，对罗马人的描写，对哥林多人的描写，描写他们那种放浪，他们那种恶欲，他们那种无法无天呢、啊，就跟我们今天报纸上新闻看到的完全一样。像这样的人，他们从来不想到神，也从来不想到灵魂，也从来不想到什么永生啊，什么罪啊，想到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些人虽然他们完全不想这些事情，但是他们的生活呢，过得还是自己还觉得非常的惬意。所以这些人呢怎么样呢，离开神的国呢是非常的远非常的远。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回头远离这些信主的人以后，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现在得以亲近了。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们怎么样近处的人。这里这封书信呢，是写给那些外邦的信徒的，就是那些希腊人，特别是在希腊的人，在土耳其的人，这些人从来没有听到的福音，从前离神很远的，现在他们真的相信了。那么这些近处的人是哪些人呢？保罗自己讲了，我们这些近处的人，我们这些是指什么呢？指犹太人，离神很近的人。所以没有进入神的国的人呢，的确有远有近这个分别。虽然有这样的分别呢，耶稣这句话鼓励这个文士的话，更提醒他第三件事，就是说你可以啊跋涉千里，你这一生呢、啊，你好命，因为你爸爸妈妈生来就是犹太人，你好命，因为你是个文士，从小就受到圣经的教导，对圣经的了解非常的多，而且呢你自己付了很大的代价，一生呢就在学习怎样做一个文士，所以你好命可以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但是呢你并没有进入天国，而且呢就算是那些离天国很远的人和你这个靠近神国很近的人呢，并没有因为你靠近神国很近得到什么便利。好像 这个文士的生活非常的谨慎，他不但是对圣经的信仰了解很多，而且他的生活是非常的谨慎，他是照着犹太教的规矩，照着文士那种很严谨的规矩来过生活。他不像哥林多的信徒，哥林多的信徒让保罗很急气啊，因为哥林多信徒他们嘴巴里面讲主啊主啊，但是他们生活呢非常的放纵，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提醒到他们的时候到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保罗对他们说，不义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这是一句很严重的话。所以这个文士呢，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的严谨，但是呢保罗还是提醒他，你呢这个耶稣还是提醒他，你离神的国很近了，但是呢你并不是占了什么便宜。便宜这个话怎么讲呢？好像我们现在从前在台湾啊，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变得很多，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坐火车要排队要抢要挤，几乎要打架啊，乘客要打架，车厂的司机啊都要跟你打架，你去挤车挤到后面那个司机很凶啊，把你一手推下去。那么现在完全不同，现在台湾呢有很好的排队文化，没有人抢的，而且现在在台湾坐汽车很舒服，从前有站位，现在坐台湾不卖站票的，绝对不卖站票。从前一个汽车的巴士70个人80个人坐的，现在多少人坐了？20个人坐总统座位了。那个座位是从前3个座位这么宽的，一个车子上一个大巴士只有20个座位，这么大的一个旅行巴士，所以呢没有人抢，没有人挤的，大家就排队。所以这个文士呢好像什么，好像在排队的时候呢，很多的人上车了，一个上去一个也上去，刚好他是第几个，他是第21个。所以你明白了吧，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各位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严重性吗？就是说你这一生一世啊，有好命，你爸爸妈妈是，你爸爸妈妈是基督教背景家庭长大的信徒，所以你一生下来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就带你来罗威尔教会，你好命，雷威尔教会有很好的青年工作儿童工作，所以你从小就在这个教会里面长大，那么你好命，那么你爸爸妈妈盯着你盯得很严的，你爸爸妈妈自己不聚会呢就要逼到你去青年聚会，你爸爸妈妈自己不爱主呢就要你每天读圣经，逼得你很紧啊，就是逼到你这个到这么个地步啊，所以呢你就跟这个文士一样，但是呢离神的国不远了。你到后来的结局，那个结局是怎样，就跟那些从来没有来过一天教会的人结果是一样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之后看见这个人啊，耶稣就鼓励他，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今天呢、也受神的一点鼓励啊！如果耶稣去对我讲这句话，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哎呦，而且耶稣对这个人说啊，看他回答的很好，耶稣啊从来不贬低一个人，好的耶稣一定好，一个好的耶稣一定爱，所以耶稣对待这个人呢、耶稣对他的存心正是愿意帮助他，让他能够醒过来，让他能够警醒。那么这个人怎么好呢？因为他回答的有智慧。那么他要怎么样回答的有智慧？因为他的回答呢，这是他的回答非常的明智，非常的灵敏，非常的有机智。今天呢就是连美国连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人，这些国家的人的文化已经呢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呢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不耻，非常的轻慢 哎，谢曼非常的不肖，我不晓得这个字应该读不肖还是读不屑，不读不屑是吧，就是呈这样的态度。但是你看这个人，这个人他的态度跟这种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他用神赐给他的心灵，用神赐给他的思想，用神赐给他的智慧来探讨进神国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是非常明智的。所以耶稣说你回答得很好。那么他好，好在哪里呢？他第一个好，他不像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呢，他们是来刁难耶稣，来陷害耶稣啊。但是这个人呢，是非常诚恳的来问耶稣。那么别的人，法利赛人呢，撒都盖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对耶稣呢是轻看耶稣，看他是拿撒勒地方的人，拿撒勒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出过先知，也看耶稣自己呢是个木匠，从来没有读过拉比学校，所以这些人对耶稣是看不起的。但是这个人他非常的尊重耶稣，他看耶稣是师父中间的师父，他非常的看重耶稣，尊重耶稣，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还有这个人呢，他是个内行人，内行的人才懂内行的事情，所以他对耶稣的解经呢非常的欣赏，非常的欣赏，他是内行人来看内行的事情。第四呢，就还有更重要一点，这个人的回答，在他的回答里面，他非常看重什么？他看重神。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怎么说呢？神是一位实在不错，这是他的回答的第一句话，表示呢他把神呢看的是最重要的，这是犹太人最大的资产，最大的宝贵。他第二个回答就是说，爱神啊，尽心尽智尽意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更多。他这个回答表明什么呢？他讲明一件事，燔祭各样的祭祀好像什么？好像就是我们形式上的信仰，就是讲我们的信仰不是指着形式的啊，不是说我礼拜天来做主日我来聚会，平常礼拜五礼拜六我来聚会，那么我的生活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就是燔祭和素祭，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信仰。信仰呢必须是什么？心灵上的信仰，而不是形式上的信仰。所以呢他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耶稣呢还说他，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么耶稣为什么讲了他离神的国不远这样的回答他呢？第一呢，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他只是理论性的学术性的，他对耶稣的回答非常的着迷啊。所以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纳税给该撒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哎，这个场面很厉害，因为这些人来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呢，他们是选什么？选他们中间的最厉害、最会讲话、最会来辩论的人来辩论。所以如果像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呢，我告诉你，老早所有的电视台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是什么呢？就是总统这个竞选的辩论大会啊，这种场面。而且这些人来辩论的时候，问给耶稣啊，把耶稣捧得很高啊，不像这些共和党的人，七个人一上来的时候，就一开口就开始骂啊，骂得一塌糊涂啊，骂得有道理的也骂，真的也骂，假的也骂，什么都拿出来骂。那么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一来的时候，把耶稣啊捧得很高啊，你很诚实，你不修人的情面，你讲话都讲诚实的话，请你告诉我们，很客气啊，很客气，而让你啊不回答都不行啊。所以 记得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他们心里想这一下子把你耶稣啊搞倒了。那么这个文士呢就在那边看，所以我告诉你这种辩论会的场面哦太精彩，今天看不到了。你要看这个场面你到哪里去看？你可以到艺术馆去看，艺术馆里面特别是欧洲的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世界名画，画这幅画我不记得我是在罗威尔的城市的图书馆还是哪一个图书馆曾经看过这幅画啊，挂在那里啊，那些人家拿一个钱给耶稣，那么耶稣说你们拿一个钱给我看，然后他们就真的把一个用的钱给耶稣看，耶稣就问他们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啊？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怎么回答？该杀的归给该杀，神的归给神。这些人怎么样哑口无言了、啊、哇，这个文士看到以后太精彩了啊，他很着迷啊，非常的着迷，而且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更着迷，觉得更精彩。为什么？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事情，这个文士相不相信复活？相信，但是这个文士没有办法来辩驳这些撒都该人。结果下面这段话耶稣辩驳的时候真的是怎么样，一石二鸟。这些撒都该人呢、啊、他们是用人的想象，用人的揣测来推测信仰啊。七个兄弟，我很简单的讲这件事情，七个兄弟通通娶过这个妇人，如果要复活的话那还得了啊？所以人看家庭的问题，家庭问题你要怎么去解决，解决家庭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通通死光光，通通死光光以后就不再吵架，只要人活的家庭纠纷了就永远不息了。所以你复活好了，那么七个人七个兄弟都娶过这个老婆，那么这个老婆给个谁呢？这是用人的想象，用人的测度，用人的理解来推测信仰。我告诉你只有耶稣基督的信仰，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不是从哲学，不是从理论，不是从人的揣测来着手，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绝对是从神的启示，神的道开始的。所以耶稣基督回答撒都该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从哪里开始？耶稣基督从哪里开始？你们不明白圣经。耶稣的回答是从神的道开始，从神的启示是开始啊！你们不明白圣经，说将来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然后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不但是这样，耶稣基督还反过来问文士，问这些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虽然不信复活，撒都该人相信什么？相信圣经的，撒都该人读圣经的，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一句话，经上记着说神 啊，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着的人神。然后耶稣就告诉这些撒都该人说，圣经上说啊，说什么呢？是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是这个是那个时态，那个时字，这个动词的时字是什么？过去式啊，未来式啊，现在式，什么是现在式。这么一回答的时候，哇，这个文士啊对耶稣对圣经的解释，这个文士佩服的五体投地，而且他看见了耶稣怎么样，一石二鸟，二鸟啊，把这个撒都该人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所以文士怎么样呢？这个文士把信仰，把这个探讨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研究的科目，就停在这里了，就这么多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对圣经的兴趣，我们对聚会的兴趣，我们对问题解答的兴趣，我们对查经的兴趣，只在乎探讨，就停在圣经的本身呢，还没有，有没有更多一点，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或有的时候我们很入迷啊，啊，所以我看我们教会蛮有水准的，我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都很有水准，我们查经啊，我们教主日学啊，我们带聚会啊，我们做各样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准备。那么我们准备的目的，准备的东西是到哪一个程度，是不是就为了研究这个变成一个研究的科目，虽然很入迷很精彩，就停在这里了。这个文士啊，的确就是这样，他到这里为止了，他钦佩耶稣，爱慕耶稣，欣赏耶稣，这个佩服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就这么多了。然后呢，他就这么多，你怎么知道呢？你看他对他的回答，他怎么样？他同意耶稣讲的，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主己。他同意，这是最重要的。既然同意的话，他有没有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该怎么问呢？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位文士，你问了耶稣哪个是最重要的，耶稣回答了，然后你不但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还有回应啊！所以这个人呢，跟耶稣谈到，他是真的很尊重耶稣，他不但是听了，他领会了，非常有智慧，他回应了耶稣啊，他说这个神是一位实在不错，而且怎样，如果我们爱神又爱人的话，就比我们形式上的信仰好得更多。然后他下一句话他应该问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位文士，你会补上去一句什么话？弟兄姐妹，现在考你了，我有准备了啊，所以你不用考我了啊，我已经有准备了。那么第二句话，如果你要再回应耶稣，你要怎么回应啊？弟兄姐妹，请你回答了。我想我要举手啊，你想一分钟，然后我叫你举手啊，如果这个给你去想一想啊，第二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啊？我看我有个钟在这里，我真的看一下时间啊，你想一想你要怎么回应，第二个问题你要怎么回应，你要怎么回应？我要考你了啊！我不会给你扯后腿的，我这个答案已经写下来了啊！你答对了，我一定讲你对，我绝对不会讲你错啊！你第二个要怎么回应啊？还有30秒啊！谁有答案的？你如果已经有答案的，请你回答好不好？谁有答案的？可以请你回答啊。好，大家不回答我就给你好了。第二个问题应该怎么回应呢？我同意了，尽心尽意尽意尽志爱主你的神，我同意了，我要爱人如己，这是最重要的，比形式上的信仰更好。第二个我就回应了，我应该怎么回应呢？我做到了没有？我有没有这样做？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了，好，那你同意了，同意以后呢，你应该有第三个回应。第三个回应是什么？如果我做不到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应该是有这样的回应了啊！有哪一个人，你真的是尽心尽力尽力尽志爱主你的神？有哪一个人是真的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基督提醒这个人，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耶稣就是要告诉他， 你不但是理性上、理智上要回应，更要紧的就是说，我做到了没有？更要紧的是，我做不到，我怎么办？我没有力量做，怎么办？所以，耶稣回答他说，鼓励他，勉励他，也是称赞他，也是夸奖他。耶稣也是真的是安慰他，安慰他什么？你真的很努力了，走到很远的，但是怎样？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啊！所以你做不到怎么办？所以第四步更重要的，他不认识耶稣真正的是谁，他只认识耶稣什么？是一个拉比中间的拉比，师父中间的师父，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是万人的救主，没有一个人能够尽心尽力尽智尽心爱神爱主你的神，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可以真的爱人如己。那么耶稣他这位救主来到地上来，他就是来为我们成全这个律法，他为所有的人照着律法呢来受审判，来定罪，来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为我们成全这个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自己完全不行的，承认自己需要救恩的人啊，耶稣基督就让他得到救恩的这种能力。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灵可以帮助这个人得到救恩的果效。所以呢，这个人他就停在这里。所以耶稣基督啊，没有拉这个人呢、啊、马上哎，你来跟随我做我的门徒。耶稣给他一个很大的提醒，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所以一个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一个真正进入神国的人，一个真正得到救恩的人呢，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过去和现过从前和如今。然后一个真正得到救恩的人呢，起码在我们的身上有六种，有六种很明显很明显的经历。第一个经历呢，就是说对罪呢有痛悔有感觉。而好像这个文士，他虽然懂得这个律法，虽然晓得这个律法啊，他对自己非常满意，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救恩。但是一个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就知道自己达不到神这样的一种水准，这种律法的这种要求，而且呢，真正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不义、对自己的恶有痛苦、有感觉。第二呢，这是非常奇妙，一个愿意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呢、啊，耶稣基督的圣灵、耶稣基督的道，让这个人怎样明白救恩？你不是每个人可以明白救恩的，你再聪明的人，如果不是圣灵的帮助，你没有办法明白救恩，明白救恩的。今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是谁啊？可以说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一个霍金啊，霍金博士。这个物理学家太聪明了，是这个世纪的爱因斯坦。这个人呢，我相信他也读过圣经的，他也相信这个世界在200年以内，这个世界就完蛋了，结束了。这是他自己的从物理学的推论。但是他对信仰、对神、对耶稣基督、对救恩呢，他是完全不信的。所以这个不是看你人的聪明，看到你的本能，按照你的本性能够了解的。就好像这个文士，虽然读圣经，虽然对圣经这样的着迷，对圣经有这样的领悟，对圣经有这样的了解，但是从你真正的能够领会圣经，能够把圣经能够成为自己一种领受，这的确是神的功夫，圣灵的功夫，没有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第三呢，一个真正得到救恩的人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讲到，也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讲到这个人必然怎么样有一个新的生命。 有一个新的生命，另外一种性情，另外一种生命。而这个生命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弱小，可能是很弱小，但是这个生命的影响力，这个生命的管理，这个生命的影响，这个生命的主宰力会越来越强烈，这个人会越来越受这个新的生命的影响。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怎么样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事实。所以这里讲到，如果一个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跟这个文士的不同，最少有这三点的不同：第一，对罪的感觉痛悔；第二，能够真正的明白救恩，体会救恩，把这个救恩能够接受到自己的心里面；第三呢，有个新的生命；第四，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改变，能够被圣灵的改变，让这个人的言语、行为、思想、行动不断的、不断的在改变。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的，怎么样让我们穿上什么新人，脱去旧人，就是我们从前的言语、行为、思想、潜意识慢慢慢慢的退去了，跟我的生活、跟我的习惯、跟我整个人慢慢慢的退去了。然后呢，这个新的造的人呢，越来越多显出耶稣基督自己的样式，这是第四。第五呢，有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个人呢有力量怎么样面对和胜过试探，胜过苦难。你知道试探呢很奇怪的，这个试探这个事情很奇怪的，一辈子都有的，随时都有的，永远都有的。试探呢更奇妙的，试探怎么样，试探跟这个人的本性是配合的。你是怎样的本人，你的性情是怎样，我告诉你，你受到的试探就是怎么样。我跟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好吃的话，你的性情是这样，你的试那个吃啊就是你的试探，你回去你试试看。如果你这个人是爱情欲的、好色的，你所有的试探很自然的就怎么样，跟这个情欲跟人有关。换句话讲，试探呢就在你的门口，在创世纪里面的话，罪怎么样伏在你的门口啊，很奇妙。你真的有这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新的生命呢帮助你能够胜过试探，你不必去找试探，你不必找这个试探，试探跟我们里面的本性是配合的。所以你是怎样的试探，怎样的个性，你就受到怎样的试探。但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能够胜过这个试探。最后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得到救恩，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是一个有喜乐的人，能够怎么样，能够笑看死亡啊，而且遇见这个人是最后的一个劫，最后的一个敌人呢，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遇见死亡，遇见这个人的这个人，当这个人生到终点的时候，一个有救恩的人呢，对这个事情是不恐惧，而且呢，能够知道自己有这个把握啊，我的灵魂，我的归宿啊，这是必然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提醒这个文士，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么你讲，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入神的国呢？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进入神？我们不但是要领受这个救恩，更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怎么样啊，每天怎么样要活在这个救恩里面，这是每天的事情呢。这个信主啊，不是你买票，不是你决志啊，办一次啊就完了啊，好像买房子，你买了以后啊房契就完了，不是。信主的确是每天从主得更新，每天从主有领受，每一天的。而且呢，我们的信仰呢啊非常严肃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在这个第五章讲完了 八福以后，耶稣基督在第五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所有信他的人讲一句很严肃的话。这句话是什么话？第五章第二十节怎么讲的？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耶稣先提文士，然后呢再提什么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就很提醒我们怎么样，我们信心到底是实在不实在。那么你讲我的信心怎样实在怎样不实在呢？啊，马可福音十二章后面有很好的解释，你们看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就是后面两段，最后的两段，最后哪两段呢？耶稣跟这个文士回答了以后，这个文士啊，听了这个话以后就没下文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文士啊，是坐在那边继续的听了，还是这个文士就离开了。啊，总归呢，到了最后，马可福音最后两段，请我们看一下。啊，这两段一定要看，不看的话，我们今天这个这一段经文就还没有结束啊。最后的两段一定要看，哪两段呢？第三十八节讲的什么？你们回答我好了。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怎样防备文士？为什么要防备文士？那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防备文士？就意思就是说，碰见了文士你就要警觉了。为什么要警觉啊？为什么要警觉？哎呀，你们都不懂啊！你们有没有碰过妖精呢？你们也不碰了妖精呢？你碰了妖精之后，你会不会防备啊？你自己讲嘛！你碰啊，我们弟兄们，你碰见了妖精，你会不会防备啊？当然不会防备，因为很可爱。你为什么不防备文士？你知道？因为他太可爱了。可爱到一个地步你会怎么样？哎，你自己讲啊，你会怎么样？不知不觉跟他完全一样，明白了没有？懂了没有？哎，还不懂啊？你们要防备文士，文士是怎么样？你明白了下面就好读了，如果你不懂得防备的话，下面就不要读了，读了没有用的，跟一个文士一样，通常停在头脑里面。下面怎么样？怎么读啊？他们好穿行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勤称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什么更重的刑罚？好了，如果我们不防备的话，我们自己呢不知不觉呢变成这样，变成怎么样？爱炫耀，这个是我最近才学来的，这个是最新的名词，炫富、炫贫啊！现在华人呢，讲话要表扬什么、表达什么的，都用“炫”这个字，炫富、炫贫，这个文是怎样？炫耀。第二个呢，爱人欣赏；第三个呢，爱会堂高座；第四呢，爱宴席首位；第五呢，爱拐钱呢，这是发宗教财，啊，发宗教财。第六呢，爱祷告表演，啊，这个宗教上很形式，爱这个是非常的这一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他所有的东西很恐怕的，弟兄姐妹要警醒了，真的是要防备啊！他所有的一切的喜爱啊，都跟一件事情有关，跟什么事啊？跟信仰有关，你看见没有？这个文士的专业是干什么？你知道文士的专业干什么的？哎呀，你们都不答不出来啊！哎，你们平常研究圣经这么仔细，怎么答不出来？文士的专业干什么？查经啊！文士的专业就是查考圣经啊，抄圣经、查圣经、解释圣经啊，这是他的专业。他每天的生活，眼睛一开开来就是干什么？干宗教的事情。跟我这个牧师差不多啊，所以我看看这个文士这个图画，哎呀，我很恐怕， 跟我太像了，不得了啊！啊，这都是下地狱的材料，对啊，这个真的不得了啊！弟兄姐妹要恐惧啊，要防备啊，啊，要恐惧要防备。好了，这一段完了以后，还有一段，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很倒霉，生来呢就是个女人，这个人很倒霉，生下来就失孤啊，就失孤啊，就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失孤，长大了呢。啊，又失学，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从来没有一间读这个蜡笔学校。那长大了失学，到年轻的时候，青春年华的时候又失恋，真是可怜了。做了寡妇，一结婚就死，丈夫就死了，做了寡妇。然后呢，这个最后呢，连房子都给了 foreclosure 都没有了，就这么样一个人。好了，你读下去。第四十一节啊，马可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一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啊，不足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哎，你知道耶稣对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方法，马可写福音的时候他要加强语气，好好的描写这个女孩多可怜呢，小的时候失孤，大了失学，年轻的时候失恋，到最后来失业，最后连房子都 foreclosure， 然后还给他一个最好的形容，给他戴一个帽子，什么帽子啊？穷寡妇。哎呀，这个字用的好重啊！哎，耶稣怎么讲这个寡妇啊？耶稣怎么讲这个寡妇啊？耶稣讲这寡妇，耶稣没讲穷寡妇啊！你看耶稣的语气啊。耶稣看出来了，这个寡妇穷不穷啊？哎，这个寡妇穷不穷啊？不穷啊，在神的国里面很丰富啊。为什么丰富？为什么丰富？因为这个寡妇最大的财富是什么？神啊，一切的，他一切拥有的是什么？是神啊。别人看是个穷寡妇，耶稣看他一点都不穷，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别人是财主，这个寡妇太丰富了。然后后面怎么讲？讲他是一切，而耶稣讲的一切，全身都奉献给神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马可福音的结构非常好，前面讲到这个文士，没下文了。后面呢，给我们看我们现在的人，这两幅图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离神国近呢，还是离神国远呢？啊，不是看我们头脑懂多少，的确看我们每一天的人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对着神怎样来生活的，怎样来生活的啊。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啊。好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的确看我们怎样的生活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啊。所以一个文士的生活，一个寡妇的生活，这里很明显的。所以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不清楚的，我们不知道的人，真的在神那边得到很大的祝福。那么今天我们自己看到的啊，很熟悉的，特别对我们自己，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最近呢，美国这从九月开始，我们真的非常警醒。九月开始，全世界都是不得了了。你知道我们最近九月开始有什么吗？火灾烧得厉害不厉害？全世界的水灾厉害不厉害啊？ 风灾厉害不厉害 啊震灾厉害不厉害 啊还有破产灾厉害不厉害 啊奥巴马这边要抢救这个抢救美国的这个就业机会，那边呢刚刚一讲完，那边怎么样啊，美国的邮局要12月底全部关门，这边要抢救职业，那边怎么样，这个 Bank America 要裁员多少，35000人啊，然后呢这个华尔街要第二次的这个衰退，这个破产灾，就是五灾临门了。而且呢这种灾难呢都是911这种灾难规格的啊，非常的恐惧啊。所以德州呢最近有很大的火灾，有1-2000户的房子呢被烧掉了，结果呢在这个火烧过来以前呢，政府这个救灾的警察局消防队就把这些灾区的灾民呢通通撤退到避难所去，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了，叫他们赶快跑。这人到了这个避难所以后很恐惧啊，恐惧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心里面提心吊胆。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在那边，每天就去看那个公布栏，哪条街老条街火灾已经解除了，解除了没有，一解除了以后他们就拼命的赶回去，越靠家越近的时候，这个心呢越跳就越快，一到了家的门口的时候啊，有的人呢哎呀把这个整个心放下来，发现家呢还是好的，有的人一到家的门口的时候发现什么，一片的灰烬，什么都没有，真的全部是那种烧下的最后的烟灰 啊然后一生的理想一生的努力通通没有了。终究有一天呢，终究有一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我们这一生的努力通通会化成灰烬，到那时候只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进了神的国内，我有没有一个真的一个避难的地方，神帮助我们这也是给我们，当然给我自己是个最好的提醒如果我这一辈子做文士做那么久如果得不到提醒的话这一段地话给我一个好的提醒我非常感谢主我担任神耶稣基督帮助我让我能够我已经很灰心了但是今天来崇拜的时候做主席的这个会前崇拜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信心仰望100岁他还有希望很灰心的，但是仰望主还有希望神祝福我们。